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使馆呼吁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菲律宾斥中国出动军事级别激光射向该国南海补给船。杜鲁多说，搜查育空地区击落不明飞行物，将会分析残骸。美国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协议有实质进展。399美金就能够五个月无限次数乘搭美国边疆航空飞机。热带风暴吹袭纽西兰北部，总理班机取消滞留奥克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当局已经要求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理由是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美国人有被俄罗斯执法机关任意逮捕或者骚扰的风险。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建议，在俄罗斯居留或者旅行的美国公民应该立即离开。由于会有受到不当拘留的风险，请提高警觉，不要前往俄罗斯旅行。美国大使馆还说，俄罗斯安全单位以伪造的指控逮捕美国公民，单独针对俄罗斯境内的美国公民加以拘留和骚扰，不让他们有公平而且透明的待遇，并且在秘密审判或者在无可信证据提供的情况下将他们定罪。俄罗斯当局任意对美国籍宗教工作者实施当地法律，并且针对参与宗教活动的美国公民展开有争议的刑事调查。美国曾经多次提醒本国公民离开俄罗斯，上一次公开发表这类警告是在去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局部动员，征召30万后备军人加入现役军人之后。菲律宾同中国两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菲律宾13号指责中共使用军事级别激光射向马尼拉一艘南海补给船。激光的强光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员暂时失明，迫使他们取消该次补给任务。综合报道，2月6号发生的这宗事件在13号才被公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说，今次的事件明显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另外，日本政府防卫省表示，一艘中共海军测量舰12号凌晨在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周边的日本领海航行，日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传达强烈忧虑。防卫省表示，中共海军测量舰2022年曾经五度在日本领海内航行，将会持续分析它的航行目的，并且进行警戒监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2号表示，调查人员正在搜寻11号在育空地区上空被美国战斗喷射机击落的不明飞行物体残骸，将会对残骸进行分析。在杜鲁多这个讲话的同时，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美国官员认为11号在加拿大上空、10号在美国阿拉斯加戴德豪斯附近上空被摧毁的物体都是气球。除了透露这两个气球的体积比4号穿越美国领空在南卡罗来纳州大西洋外海上空被击落的第一个气球小得多之外，就几乎没有提供其他细节。舒默表示，重要的是我们几个月前还未知道这些气球，真是很奇怪，我们竟然不知道。现在他们学习了很多事，军方和情况部门好像激光一样聚焦这些行动，先是搜集和积累资讯，然后进行分析。他说，大家可以安心，如果美国的任何利益和人民面临风险，他们会采取适当行动。美国边疆航空宣布，今年夏季推出搭到饱机票，只要399美金就能够由5月2号至9月30号无限次搭飞机，而全年搭到饱就是1299美金，比过去的2000元美金便宜了不少。据 CBS 报道，边疆航空指出，美国国内航班在使用搭到饱机票时必须在出发前一日订位，而国际线航班就在出发前10日划位。相关航线包括往返巴黎兹、 墨西哥、哥斯达尼加和危地马拉等。边疆航空提醒旅客需要注意国际线航班并不是每日都有，某些国家一个星期只有一架航班往返。相对来说，边疆航空的国内线架次就相当多，因此想在美国旅行的人非常方便。美国国务院11号表示，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就国防合作协议内容取得实质进展，为两国更密切的军事关系奠定基础。路透社报道，中共对台湾的吞并企图以及北京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水域主权等因素都引起区域各国担心，而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正是在这个形势底下展开国防合作协商。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谈判代表6号到10号在夏威夷檀香山会面，讨论双方国防合作协议 DCA。 一旦协议内容完成并且正式签署的话，就将会成为两国加强安全合作和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架构。此外，美方亦都强调，该协议将会改善巴布亚新几内亚军队的实力，提高区域安全和稳定。另外，据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 RNZ 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除了同美国协商国防协议之外，仲同澳洲敲定一项安全条约。热带风暴加布里尔吹袭纽西兰北部，造成数以万计住宅停电，几百万架航班被取消。纽西兰总理希普金斯因此滞留在北岛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法新社报道，纽西兰北岛五个地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国510万人口几乎有三分一受影响。希普金斯13号在记者会说，情况在好转之前仲会恶化，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尽量可能留在室内。他说，政府一度考虑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是目前仲未有必要。如果政府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话，将会是纽西兰史上的第三次。恶劣天气导致纽西兰的交通网络一片混乱，班机、火车和公共交通运输都中断。纽西兰航空公司表示，目前已经取消了509个航班，影响大约1万名国际旅客的行程，预计14号才会恢复正常服务。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紧急关闭密西根湖上空。美乌防长再次通话来讨论军援优先事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将会在今年10月卸任。参院领袖舒默表示，美国应该考虑全面禁止 TikTok。美日荷联手封堵中国上百条 IC 生产线可能会搁置。土耳其强震造成33000人罹难，联合国反映话救援物资难以进入叙利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一以国家安全遭到新的潜在威胁为由，对密西根湖上空宣布一项临时飞航限制。前一日，那个部门亦都对蒙大拿州宣布类似的关闭领空行动，并引发了战斗机紧急升空。但是战斗机升空调查之后并未发现任何物体。不过星期日当日，美国空军战机又在美加边境的休伦湖上空击落一个物体。这个已经是最近一段时间第四个被击落的不明飞行物。路透社指出，这种事件已经令人质疑北美高空近期为什么出现一连串不寻常物体，而民主共和两党联邦众议院都主张必须深究此事。共和党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亦都有意终止出口技术到中国。麦考尔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采访中，对中共气球采用美国技术一事大表不满。他说，我身为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这个要务，就是终止出口技术到中国大陆用于他们最先进的武器系统上。而在这次事件里面， 精良的侦察气球飞越三处核武库场址已经造成很大损害。据英国国防部星期日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俄罗斯可能已经遭受近一年前入侵乌克兰第一个星期以来的最高伤亡率。英国国防部的观察基于乌克兰的数据，在过去七日俄罗斯的平均伤亡人数是每日824人，是六月和七月报告平均人数的四倍几。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伤亡人数的增加可能是由于几个因素，包括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前线的协调和资源。而对于最新的乌东战局，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都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通过一次电话，讨论军援的优先事项，好似防空和火炮系统。另一方面，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津周末指出，他们已经攞下了乌克兰城市巴克姆特北端的卡拉斯纳霍拉村。他还预测俄罗斯可能需要18个月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工业中心顿巴斯。普里戈津之后还表示，如果莫斯科决定夺取第涅伯河以东更广阔的领土，战争可能会持续三年。据北约发言人星期日宣布，任期已经延续三次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将按计划在今年10月卸任，不再寻求延长任期。北约组织发言人朗格斯库说，斯托尔滕伯格秘书长的任期已经延长了三次，任职近九年时间，他的任期会在今年10月结束，并不打算寻求再次延长任期。斯托尔滕伯格是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自成立74年来任期时间第二长的秘书长。出身于经济学家的斯托尔滕伯格在2013年卸任挪威首相之后，在2014年10月出任北约秘书长，一路协助北约应对多次国际危机。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斯托尔滕伯格坐镇北约，联合英国支持乌克兰保卫欧洲免受俄罗斯的进一步入侵，并联同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而在2021年6月比利时峰会期间，北约成员国亦都曾经发表联合公报，首次将中共列为安全威胁，并呼吁成员国正视中共的崛起，同时提醒中共政府并不共享我们的价值观。近日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的提案再度成为参议院讨论的议题，各界都担心平台收集的资料最终可能会落入中共手中。舒默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表示，美国应该认真考虑全面禁止 TikTok， 这个确实是应该关注的事。他指出，大家知道 TikTok 的公司是中国人所有，商务委员会部分人员正在调查这个问题，而美国多个州政府和国会已经禁止在公家机关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母公司自制跳动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由于担心这款应用程序可能被用于监视美国政府和公民，两党议员去年已经提出了一项法案，打算在全美禁用 TikTok， 但这次行动在上届国会失败了，重新尝试可能会引起游说团体的反对。而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众议员巴克上个星期又再次提出法案，禁止美国的任何设备安装和使用 TikTok， 预计在两党共识底下，相关法案在这一届国会可能获得通过。随着日本和荷兰同意加入限制对中共的先进半导体及制造设备出口的行动，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合计占到九成份额的三个国家将联手对中共实施封堵。据中国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近日在中共党媒的采访中透露，现在中国正以每年100条生产线的速度建设芯片制造工厂， 然而在华盛顿制裁底下，这些芯片厂建设都可能被推迟，或是被迫转向较低阶制程。日本一间高科技公司董事长德森上个星期对大纪元表示，美日韩联手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可以讲是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毁灭性打击。德森说，三国联手之后最关键的打击在于光刻机领域，因为不单只是极紫外光刻机，可能还包括了深紫外光刻机都不会出口给中国。这个意味着中国的芯片企业一段时间内将很难增加产能，而中国现有的光刻机因为很多重要的零部件都依赖进口，一旦过了合同约定的维护限期出现故障，就很有可能变成废铁，相关产能预计将出现停滞和萎缩。星期一，联合国针对无法将急需的救援物资送入叙利亚饱经战乱的地区而予以谴责。目前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强震已经造成超过33,000人罹难。联合国警告，地震的死亡人数将会高过这个数字。近日，一支联合国车队经由土耳其运送救援物资进入叙利亚西北部，但是联合国人道事务和紧急援助副秘书长 Griffins 表示，数以百万人的家园遭到摧毁，需要更多物资。他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辜负叙利亚西北部的人，他们觉得遭到抛弃，因为国际援助迟迟没有送达。而在谴责声浪升高之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星期日下午又前往大马士革拜会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强调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已经表示愿意开放更多边境口岸，让救援物资能够送到叛军占领的西北部赈灾受灾者手中。谭德赛在造访阿勒颇亲岛灾区惨况之后指出，战乱、武汉病毒、霍乱、经济衰退，而家又有地震，种种复杂危机造成了难以承受的伤害。